约书亚记二章八至十二节，二人还没有躺卧，女人就上房顶，到他们那里，对他们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并且因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了。这地的一切居民在你们面前，心都消化了，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你们前面使红海的水干了，并且你们怎样带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西宏和噩，将他们进行毁灭。我们一听见这些事，心就消化了，因你们的缘故，并无一人有胆气。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现在我既是恩待你们，求你们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也要恩待我父家，并给我一个实在的证据。
弟兄姊妹平安，很高兴今天在这里跟大家一同分享上帝的话语。首先就第一个的 slide 我是不需要在这里打出来的。上一起来的时候呢，应该是好几个月前了，我自己而来了，我自己心里面都非常非常的抱歉，因为我知道自己的普通话讲得不好，所以要我们的军内的弟兄姐妹多一点的体谅啊。几个月来，我上次尝试好好的学我的普通话，但好像没有什么的改进啊。但是在组里面，我们彼此的包容了，只有啊。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是约书亚记的第二章的一个很特别的故事啊。这个故事呢，有一点奇怪的，因为如果你明白这个约书亚记的时候呢，你就会问一个问题了。约书亚记总共是有24章，在这个24章里面呢，都是讲这个摩西时候约书亚带领这个以色列人过这个约旦河，然后呢就到这个上帝所应许他们的这个流奶与蜜的地啊，来承受上帝给他们的产业。那一直来都是从这个 flow 啊，从这个的圣经的发展是怎么说了。那所以约书亚记一开始的时候，第一章呢，我稍微看看过去一点点的背景。那约书亚在第一章就是讲到，一开始就是说到这个耶和华跟约书亚说第一章第一节就是这样说了：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之后，耶和华吩咐摩西的侍从论的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这句说话很有趣了，就是跟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其实耶和华根本不需要跟约书亚讲这一件事，因为那个时候他们都是在这个约旦河以东的这个盘地上面，是在预备过河之前。在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个军队啊，还有这些百姓啊都在的时候，突然间摩西在最重要要过河之前，本来摩西就是带领一些人浩浩荡荡的过这个约旦河，然后呢就攻建这个迦南地，但是偏偏什么时候他都不死，就是来到约旦河预备过河的时候，摩西死了。所以对约书亚来说呢，就是百事不知其节想来想去都应该想不通的。上帝，你要摩西多留一点时间带领我们过了河才死也没有问题，偏偏在过河之前就死了。那好像上帝特别要在这个时候 再一次跟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如果我是约书亚，我会怎么回应啊？上帝啊，你开玩笑啊，现在是最需要摩西带领我们过河的时候，偏偏这个时候你就把他借走了，难道你不可以保存保留他多一两个月的时间吗？但是上帝的心意就是这样，因为上帝要在这里兴起一个叫约书亚的这一个年轻人。大家不要以为约书亚是一个很棒的人啊，因为在这个时候呢，你看到约书亚并不是一个军事的将领这样出现在以色列人当中。你看看圣经里面怎么说在第一章的时候呢在第六节开始，一章的六节开始呢对不起，应该说是第五节开始啊，就是耶和华怎么样告诉约书亚说，你一生的日子并没有一个人能在你面前站立不得得住，我怎么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然照样与你同在，我绝不离开你，也不丢弃你。这是第一次跟约书亚说，我永不离开你，绝不离开你，也不离弃你。然后呢，就跟他说你要坚强勇敢啊，因为你必使这些人民呢，得着我曾经向他们列祖起誓啊。所以那个时候，耶和华神跟约书亚说，你要刚强壮胆，刚强壮胆，因为我一定不离开你，我必与你同在。我怎么样对待摩西，我同样这样对待你啊。所以对约书亚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祝福啊，很大的鼓励啊。但是你看跟着下面呢，第七节就是一节之后啊，耶和华再说，你只要坚强十分勇敢，然后呢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吩咐你的一切律法啊，这个是第二次说，你只要坚强十分勇敢，跟前面说的都差不多，就是你要坚强勇敢啊。然后呢在不远之后到第九节，耶和华跟约书亚再多讲一次，就是我不是吩咐过你要坚强勇敢吗？所以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啊。在这里很有趣啊，在短短的第六节的第五节到第九节啊，当然在原文里面呢，就是没有这一章章节节的东西，都是一口气看下去。短短的几句说话里面，耶和华讲了三篇，就是叫约书亚你要刚强壮胆，因为我与你同在。那这句说话代表了什么了？早上我们叫儿子一样啊，儿子啊，你要吃饭啊，你不要再玩这个游戏机了啊，要乖了，要读书，要请你读书啊。讲了一篇之后，过来不讲，哎呀，儿子啊，我不是告诉你吗？你要好好的读书啊，啊，要好的啊，不要啊，常常拿着这个游戏机玩啊。然后过了一个小时叫，儿子啊，我不是已经吩咐你啊，你不要再这样哇，你要好好的念书啊。这个告诉你，我的儿子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是不是我的儿子就是一个很努力念书的人？当然不是啦。如果我的儿子是一个这么勤力的人呢，就不需要我讲三遍了，对吗？啊，所以弟兄姐妹，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约书亚是一个怎么样的人。这是上帝要锻炼他，要训练他，要他作为以色列人的将领来带领以色列人。但是那个时候约书亚根本就不是这个，就根本没有这个才干，就没有这个，没有到位啊。所以在第一章呢就很清楚呢已经告诉我们，上帝呢就要在最需要摩西的时候，上帝把摩西拿走。然后在当约书亚还没有这个能力，还没有这个信心之前，耶和华三番四次的跟约书亚说，你要刚强壮胆，因为我与你同在，我不是告诉你了你吗？所以这个语气越来越重了，上帝就是要锻炼这个约书亚。好，今天我们重点不是讲这个约书亚， 我们重点呢，就是发出一个问题，就是在整整这个约书亚记二十四章里面呢，其中的第二章，就是出现了这样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拉合的故事。然后呢，你看看第三章呢，这个故事也没有了。第三章就突然间把这个目光放在约书亚，所以第三章一开始的时候呢，约书亚清早起来，和全体的以色列人从西亭出发，然后来到约旦河，在那里住宿，等候过河。啊，过了三天呢，官长走遍营中，吩咐人民说：“你们看见耶和华你们的神的约柜，又看见他约柜的利未支派的祭司的时候，就要从你们所往的地方出发。”然后呢，约书亚第五节就说了，对约书亚自己对这些人民说：“你们要自洁，因为明天耶和华要在你们中间行大事。”啊，这句说话很重要啊。啊，这个大事是什么？大家都明白。我们看圣经，因为我们现在看，我们好像已经知道前面后面发生什么事，所以当然可以告诉你，就是做这个大事是什么呢？就是耶和华要带领以色列人过这个约旦河，这个就是大事了啊。但是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出现呢、啊。那个时候，约书亚对人们说：“你们要自洁啊，你们要自己洁净自己啊。”心里面要洁净自己，在我们的脑海里面要洁净我们的思想，在我们要领受耶和华的大事之前，我们要好好的洁净我们自己。啊，这个就是他们过约旦河之前的最后的一幕。啊，但是在这个第一章到第三章中间，就出现了这个特别的人物，就是拉合。为什么在这里重要的时候出现这个拉合呢？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要思想。好好的约书亚，就是如果你看了整个约书亚记，没有了拉合的这个故事啊，根本全部都整个故事的发展是都是一致的，都没有什么什么改变了。但是偏偏上帝就出现了这个拉合。到底拉合的重点是在哪里呢？当然，如果我们看马太福音，我们就知道这个拉合的出现是为了什么了。因为我们知道马太福音呢，第一章呢，马太福音第一章呢，讲到耶稣的家谱的时候呢，就出现了这个拉合这个名字了。啊，所以呢，我们都知道拉合呢，都是就是耶稣的正祖母啊，就是世代之前了。那如果我们看看马太福音的这个家谱，耶稣的家谱的时候，为什么偏偏要出现拉合这个人呢？啊，当然他就是耶稣的真正祖母啦。啊，但是其实还有一些人物，就严格来说，也可以说跟耶稣有关系，但是没有记在里面。那如果我们在这里啊，我们看呢、啊，啊。我不详细的读了，就是前面的第一章这个家谱里面的几节里面，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后裔，耶稣基督的家谱，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兄弟，他玛给犹大生了法拉斯，还有这谢拉，法拉斯生西西伦，西西伦生亚兰，亚兰生亚米拿达，亚米拿达生拿顺，拿顺生撒门，拉合和撒门生了阿波斯。OK， 路德给亚波斯亚波斯生了俄比德生耶稣生大卫。那这条线呢，如果我们说，因为呢，如果你看呢这个家谱呢，在第十七节这样说，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是十四代，从大卫到被掳的巴比伦的时候也是十四代，从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又是十四代，十四十四十四。这个十四的意思就是耶稣的大卫的这个数字呢，是一个美好的数字，就是十四代啊。那但是如果你严格来看呢，这个有出现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我们必须要明白了，就是拉合这一段的记载是为了什么原因呢？那 在这个刚才念的这个经文里面呢，你看到其中有记载，就是一章八节里面，就是说到约沙法生亚南，亚南生乌西亚，乌西亚生约旦。那这里如果你这样说呢，你就发觉，哎，如果你再看旧约的记载呢，这个历代记三章十一节里面，就这个记录跟这个有一点不一样了，就是约沙法生约兰，约兰生乌西亚，乌西亚生约旦，这个故事里面呢，中间少了三个王的啊，三个代，三代。就是如果你看这个历代记三章十一节，就是约兰生亚哈谢生约亚西，约亚西生这个亚麻谢，亚麻谢生亚撒利亚，亚撒利亚就是乌西亚，亚撒利亚就生约旦啊。那在这在这个记录里面呢，中间就少了这个亚哈斯，也少了这个约亚斯，也少了这个亚麻谢，然后呢就到一条就是去了这个亚撒利亚。因为呢在这个马太福音里面呢，就是约南生乌西亚，乌西亚就是约亚撒利亚。因为在历代志三章十一节里面，这个约南生乌西亚，其实中间在历代志三章十一节就记载约南不是生乌西亚，约南是生了亚哈谢，亚哈谢生约阿斯，约阿斯生这个亚麻谢，亚麻谢之后才生这个乌西亚。那所以你看到在这里偏偏少了三个人物啊，所以在这个年代来说呢，为什么不见了这几个人呢？因为不见没有了这些个人呢，所以在马太福音里面记载的十四代了，刚刚好十四代。但如果把这三个加进去的，就不是十四代了，就是十七代了。为什么不见呢？那偏偏就是要停着，要记载有这个拉合这一个名字在里面。如果随便把名字加进家谱的时候，那根本拉合也不够资格放在里面，因为我们都知道拉合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在圣经里面曾经这样记载，就是拉合是妓女拉合。那偏偏要放一个妓女的名字在这个家谱里面，但是有其他人你不放，放这个妓女是有什么意思啊？当然这个意思就是这个妓女有很重要的重点所以在约书亚记第二章的整篇整个文章都是讲拉合这个人，所以肯定是有他的重要性在里面。那我们先看看刚才念的这一段经文我们的主席跟我们念的这段经文呢，就已经告诉了我们所发生的事的重点了就是那个时候论的儿子约西亚从席亭这个暗暗的打发这两个探子到这个撒兰地区打探但是在打探的时候呢，这两个探子呢就被这个拉合收藏起来。再要先看看拉合这个名字Rahab 呢，头我们都是英文翻译了，但是 Ray 这个叫 RA 呢，英文的翻译 RA 在原文里面呢，这个 RA 这个字就是讲到在迦南地叫埃及的一个神职的名字。所以很明显的拉合这个人呢，应该就是按照当时的风俗，他的父母亲啊，他的替他改名的时候，也把埃及地的一个神职的名字加在这个拉合这个女子的身上。所以就是说他的家人呢都是拜偶像的人。那在那个时候迦南地呢的一个最有名的就是巴利我们巴利的巴利神，这个是男神呢男性的神，这是巴奥所以现在你看到这个荧光屏上面的这个照片呢，就是这个巴利的其中一个的样子了。那个时候整个迦南地都是拜这个假神的地方。那在 结果拉合他住的地方是在哪里呢？这是住在哪个时候呢？这是约旦河以西的一个第一个城，这个城我们叫现在叫这个耶利哥了，耶利哥 Jericho 啊，耶利哥呢是一个很有名很有名的城。那现在这个图片呢，你看到这是今天的耶利哥，就是这个样子了。有很多人都说圣经这个记载是一个故事，其实根本没有这件事情。但是呢，这个考古学呢都发现这个古城呢，当然是人类历史以来呢他们的计算应该是七千年的历史啊，所以应该是有记录的人类的历史，有这个有城墙啊，有城楼啊，这个应该是其中一个最早的一个城市了，这是一个耶利哥。那耶利哥这个地方呢，如果我们在留心的看呢，是在哪里呢？这个图片呢，你看到大家在荧光屏看到左下角呢，就是 Jericho。Jericho 呢，今天在温哥华你看到这个西区有一个海滩叫 Jericho Beach， 都是用这个名字了。Jericho 就是耶利哥这个城，你看到是左下角的。那如果你看到中间这个地图中间呢，有一条南去的这条河呢，我们就知道这条就是约旦河 Jordan River。这个约旦河呢，从南到北，如果从南边埃及一直到北去呢，去这个去加利利海啊，这个必定要经过沿着这个耶利哥这个约旦河。这个路一直向北走呢，去北面的城的这个加利利海之前呢，就会经过这个耶利哥。很多呢，像经商的人呢，做生意的人呢，他们必定在耶利哥这个城里面呢逗留下来休息休息，然后再继续上路。然后你看到这个图的右面呢，有一些我们说是 caravan。不是你开的 Chrysler 的这个 caravan， 这个 caravan 的意思呢，就是骆驼队啊，这个商人做生意的骆驼队，把东方的货品，比如说香料茶叶这个丝绸等等呢，就这个商人就搭着一队的骆驼，经过这条路呢，然后上西边的。这个海地中海的地方去，所以经过了这条路了，黑色的这条路了，也是一个从东到西，他们做生意的时候呢，把这个货品运来运去，必定经过的也是耶利哥城，所以耶利哥呢就成为了一个很重要的重点的城市。越是重点的城市呢，里面的信仰呢，里面的居民呢就非常非常不同民族都在里面亚摩利人迦南人有不同的他们附近的很多的地区的人呢都在耶利哥这个城里面做生意，所以呢他们那里很多的旅馆也有一些据我们的研究呢，应该这个拉合呢，他一方面圣经说他是妓女，我们要小心一点就翻译这个妓女，因为那个时候呢，妓女是做一些不道德的事，妓女今天也是这样说了但是那个时候呢，有一种妓女就是苗妓，就是在这个外邦人的庙宇里面做庙妓的妓女，也许拉合这个人也是庙妓的其中一个，所以呢除了他是做这个妓女之外，他也是开一些这个旅馆让叫经商的人经过他的地方呢就在他里面住还有就是呢圣经里面说他是织这个麻布我不懂了就是这个织布的人呢他是用麻来做的，所以呢在圣经里面呢就有说到就是这个这个女人呢这个拉合呢就是把两个炭子放拎到楼上房顶，将他们床在他们这个拉合所摆的麻街中 马街啊，马这种啊，这个都是马的做布的布料啊，所以就是把它啊煮了水啊，然后把它啊让风干之后呢，就要来织布了啊。所以它也是其中的一个生意。所以也许这个拉合这个人啊，都挺本事的啊，开旅馆啊，做一些小买卖啊，啊织布啊，这个都是他的职业，也是一个妓女啊。但是在这里呢，我们不说太多他有关于他的职业了，我只看到底这个拉合他做这个职业之啊，他做啊，在这个城里面，他不是住在城中间的民居啊民居，他是住在城墙上面靠城墙而建的一个房子，他是在里面住。在里面呢，他据我们的了解，他应该是非常非常的啊消息灵通啊，因为很多上驴的人呢，经过他的地方都住在他那里了，也许，但是他在这个市集里面呢去打听消息啦，都知道哎。有一些以色列人来呀，有探子来，因为呢，在前面呢，就是有人把这个有人告诉耶利哥王，今天晚上有以色列人来到这里窥探其地，那所以呢，这个探子的事情呢，这个消息肯定呢就泄露出去，就是很秘密的东西呢，都传到市区，都是。所以拉合听到了的，知道这个探子将会出现在这个耶利哥城里面。那这个拉合知道这件事，他有没有什么回应呢？那我们刚才说，拉合他的背景、他的父母，连他的名字也改成一个埃及的一个神职的名字，所以他肯定是拜他的家人肯定是拜偶像的一个人，拜偶像的一个家庭。还有在迦南地这个巴利的外邦的神呢，对整个耶利哥城的外邦人来说呢，影响也相当的深呢。啊，但是拉合在这里，他知道这件事之后，他怎么样回应呢？那你要明白啊，当有人去到拉合的门前敲他的门，说：“哎，你哪来到你这里进了你家的人要交出来，因为他们来窥探传递。”那这是耶利哥的王打发人去见拉合说的这段说话。拉合可以撒谎吗？当然他可以撒谎了，但是如果他撒谎了，他要付一个很大的代价，这个代价可能他的命也不要。但是拉合就是这样的做了一个谎话，就说这个人果然来了，是他有来到，但是他走了啊。他走的时候呢，他从哪里来我不知道，但是趁这个城门要关之前，你们快出去找他啦。于是呢就呼遣了这些人，就去找这个探子，然后自己把收床的这个探子收在他的房顶上面。那弟兄姐妹，这个很奇怪。第一，就是拉合他愿冒生命的危险，然后收床这两个探子。为什么呢？为了什么？为了因为他知道他应该做的是一件怎么样重要的事。那因为在这里呢，拉合对这两个探子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并且因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了。这地的一切居民在你们面前心都笑话，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么样在你们面前是红海的水干了，并且你们怎么样对待这个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西宏和噩，让他们正进行毁灭。”那我们一听到这些事，心就消化了，因你们的缘故并没有一个人有胆气。那这个很重要啊，因为拉合他说他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个地赐给他们，是不是单单只有拉合知道这件事呢？请问拉合并没有什么特别的first hand information， 特别的资料会知道 啊，只有我拉合知道，你们都不知道。我拉合知道你们的耶和华的神呢，相当厉害，相当棒的啊。这是呢啊啊，此时在这个红海的水都是都干了啊啊，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拉合他知道这件事。也许拉合的身，他的身份，他的背景，也许是比较了解埃及发生的事，因为所以他的名字也有啊这个埃及的神职的一个啊 Ra 的这个字啊，因为他这里也说他是听见你们去埃及的时候是红海的水啊干了。那这件事呢，很多人都知道。如果拉合他自己是一个啊埃及人呢，他更加这个深刻的在他的心里面，使他心里面呢忐忑不安。那在这里呢，耶和华的大能，耶和华所做的事，在迦南地，在埃及人当中，很多人都知道，不但就是这个拉合，不但只是他知道，其他的居民都知道。因为后面他说嘛，我们啊，就是这个耶利哥城里面的人，我们一听见这件事，心都消化了，因你们的缘故，没有一个人有胆气。那这件事讲到呢，就是在整个耶利哥城地里面的人呢、啊，他们听着这事了，他们的心都消化了，怕得要死啊！在这个啊，约书亚记第五章第一节里面怎么说？他们说啊，这个啊，以色列人过了河了，这个耶利哥城倒下来了，他们心里惊慌，因以色列人的缘故，勇气全失。那这个就是记录那个时候这个外邦人的情况啊，弟兄姐妹。拉合他知道他听过耶和华神所做的大事很厉害，但是他听了之后不是没有思想，不是没有行动，不是没有做什么东西，他做了一件事，就是他决意要跟随这一个耶和华。上帝的恩典不会是单单恩待某一个人，又或是某一族人。上帝的恩典，上帝的大能，上帝所行的神迹，上帝为人预备的救恩，是给所有相信的人，不是给某一个人。那如果这样看呢，我们就可以明白啊，拉合这个人，他听了之后，他把这件事不断的思想，甚至到一个地步，他愿意要放弃他从小而来，他家属给他的这个信仰，迦南人这个他周围的人的信仰，他都可以放下，都可以不要，而追随一个他听到、知道的一个神。虽然他没有看到，没有经历到，但是他知道啊，今天我们的这个信仰很多人都知道。你去问问很多没有信主的朋友啊，跟他们说，哎呀，这个基督教很好，哎呀，我知道耶稣基督对我们很多的恩典了、我都知道啊，我有这个当钉在十字架上面，他就恩临到信他的人，我也知道。这个世界上很多人都知道，他们甚至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创造主，有些人也更加知道，除了一个创造主之外，更加有一个叫魔鬼。他们都知道，他们也听过这些事，也许你自己也听过，你自己也知道有这些事情之前曾经发生过，但是有没有行动啊？没有啊。知道跟接受跟相信是两码事。我们知道很多关于信仰，我们知道啊，在这个现在的这个考古学啊，在这个罗斯的辩论啊里面，我们都很清楚知道啊 ，apologetic 啊等等都很清楚，这个上帝他的救恩是为了你，为了我的好处，但是我就偏偏不接受。那大家弟兄姐妹，在这里，为什么在第二章里面出现了拉合这一段的经文呢？ 这是在这里上帝告诉我们，在约书亚要南征北逃的情况之下，要在迦南地进行很多很多不同的战争，很多不同的领受上帝的恩典的时候，上帝给那地的居民一个机会。上帝从来不会给人不会不给人一个机会。所以我刚才说，上帝的恩典是临到每一个人身上，临到拉合身上，临到拉合的邻居身上，临到拉合的父母亲身上，他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机会听过，也许没有看过了，但是知道这些事情，但是他们就是不信啊，他们就是不存服啊。因为在圣经里面呢，都说到这些人呢，他们灭亡是因为他不存服。整个耶利哥城的人他们都知道，但是不存服，不肯接受，到最后就是灭亡了。弟兄姐妹，在第二章里面告诉我们重要的事，信息就是约书亚在第三章还没有进到迦南地之前，还没有消灭这些不顺服的人之前，上帝还清清楚楚地告诉了我们，上帝已经以他的神迹奇事已经把这些故事传在迦南人的当中。他们有机会可以好像拉合这样接受，但他们没有这样选择，最后就是走到这个灭亡里面。虽然他们是怕，圣经里面说这些人他们怕得怎么样啊，他们没有一个人有胆气啊，怕得要死啊。我们真的怕神啊，很多不信的人啊，他们怕死啊，怕死怕到一个地步，知道自己犯了这个绝境之后，就怕得哎呀，整个人好像被判了死刑一样啊，什么胆气都没有啊。但是上帝说有一个机会使你重新站立起来，重新过一个有上帝的生命的机会，但是你不要所以在这里我们特别的看到下面还有这样说，甚至是耶和华拉合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 的神弟兄姐妹，这句说话也很有趣，因为拉合他说这个神是一个怎么样的神呢？上天下地的神呢，无处不在 的神呢，不是 limited， 不是受这个完全的限制他认识这个神不是知识上面的 knowledge 上面的认识不是知道我知道有这件事，还有但是他把这个神的关系跟他自己连在一起，因为他怎么说呢？他说现在我只是恩待你们，这个恩待哈什这个字很有趣，还要提一些跟你说，求你们只有耶和华向我起誓，也要恩待哈什我的父家，并给我一个实在的证据，要救活我的父母弟兄姊妹和一切属他们的，成就我们生命不死。他不单只知道，他更加知道他这个上帝跟他的关系。那这个为什么说这个恩待这个字很特别呢？在原文里面呢，这个哈舍这个字呢，中文是恩待我待你特别要多一点恩典给你，不是这么简单。原来的这个哈舍这个字呢，就是覆盖在你们上边，覆盖就是 cover over 整个覆盖在上面，覆盖在上面呢，在里面就是很暖的外面很冷。当一个很暖的壁纸覆盖在你上面的时候，你在里面怎么样很暖的，可以享受里面的温暖的。外面怎么样冷，怎么样冻也没有关系了那他就是用这一个字，在这个上帝的恩典的哈舍之下，我们是可以得到安全，我们是不怕外面打仗也好怎么也好，我们都安全，我们都是满足，在里面我们都得到温暖，都是因为上帝的恩哈舍在我们的家里面。那你要明白从一个祭司的认知 都接受一个哈撒上帝的覆盖，他要做很重要的决定。他以前所信的这个拉，这个埃及的神怎么办？迦南人他们所相信的巴奥，这个巴利这个神怎么办？这个时候从小到晚，我很小的时候长大成长，这个巴奥都跟着我的，现在没有什么原因就把他不要了，我就要另外一个我自己听过的这个神啊，你就明白这个是一个可等的信心啊！相信这件事不是简单。还记得上一期我在这里讲到的时候，讲到保罗扫罗的时候，他之前是犹太教，之前他是不认识，他认识耶稣基督，但是他觉得耶稣基督 是一个忏悔他内心的这个犹太教的这个信仰，他认为耶稣基督是一个是一个异端的东西。那对扫罗来说呢，他以前好几十年的信仰的经历，信仰的训练啊，在加玛利的门上做一个很棒的 apologetic 的人，辩论的拿冠军的人呢。但是到遇见这个大马士路这个大马士革的路上的时候，有大光出来的时候，那一刻突然间他把以前好几十年我相信到那个时候应该是二十多三十岁了几十年来的这个信仰整个拿走，然后接受一个耶稣基督。那这个突然间的改变，他要的所使用的信心有多大？所以难怪在圣经里面呢，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面讲得很长很长的，把拉合的这个地位也抬到一个怎么样的地步了？你看看，在这个希伯来书十一章里面好几段的经文，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见面，然后呢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他去的时候也不知道应该要往哪里去，然后因着信连撒拉之际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也能怀孕，然后以撒因着信就借他的将来的事讲给这个雅各以弗为他们祝福。那以后摩西因着信讲得好，就不很称为法老称为法老儿女的儿子妓女拉合也因着信和和平平的接待探子，就不与那些不信从的人一同灭亡。留意在希伯来书就描述这个灭亡的人，他说在接待这个探子之后，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原来不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不接受上帝的恩典，就是那些听了知道了但是还是不顺从的人。不要做其他的理由不跟从，哎呀我没有看过，我没有见过耶稣在我身上如果是耶稣是真的，上帝是真的，为什么有这么多见证啊？有没有这个这么多灾难啊？不要拿很多很多很多的发生的不愉快的事情解释不了的事情来作为你不相信耶稣不相信上帝的一个借口。因为无论你怎么讲都好，你都知道你都听过上帝的恩典，问题是你听了之后你不顺服不顺从上帝的诫命，上帝给你的恩典，结果就走上一个灭亡了。那在这里呢，到拉合这件事因着信和和平平的接待探子，那跟着希伯来书下面就说，我有可必再说了，如果要说基甸巴拉参孙耶弗他大卫撒母耳众先知的时候，我就什么时候都不够了。所以就是什么时候都不够，不能够再讲，都要讲一个人，就是拉合。因为拉合代表了现在今天的人，有机会听到福音，有机会明白福音，但就是不信从。因为过去的包袱太重了，我爸爸妈妈是拜佛教的， 我爸爸妈妈是其他信仰，我爸爸妈妈什么都没有了啊，没有信仰，他相信他自己，自己作为自己的神，很多很多的借口。但是拉可什么借口都没有，他甚至没有经历过上帝的恩典，他只是听过，但是他就做了这个重要的决定。好了，还有一点点时间，我就要来交代这个耶利哥城最后的灭亡的一些重点了。那这个就是一个耶利哥城的这个辽汉陶图啊，辽汉图啊，这个是外面一啊啊啊一二二，这个呢都是他们的这个城墙，你见到啊，好像一个啊 measure 啊啊一个尺一样的，很多的 marks 在里面。第一就是 Middle Bronze Age Wall， 然后呢，另外一个呢就是 Early Bronze Wall， Bronze Age Wall， 这是都是铜器时代的这个城墙所建立。首先最啊啊、你看到中间的 Iron Age 啊 structure， 这是铁器时代这个耶利哥城里面。耶利哥城里面有两层的这个围墙，一个就是早期的。城墙，另外呢外面更远一点呢，就是 Middle Bronze Age， 就是铜器中期的这个城墙。两个城墙非常之巩固了啊，但是呢这个耶利哥城这个都是现在考古发现出来的。那这个就是我们看到里面右手面的黑色的这个是城墙啊，左面的就是外城墙啊。咁所以前啊中间有个斜坡，有个陡斜坡，我们叫哈、啊，就是人工做的。那你看到这个城墙外城墙跟内城墙的这种黑色的颜色来代表的。原来这个黑色的颜色呢，就是他们用的红砖。有石头呢，就也有红的砖呢，来作为这个城墙的巩固城墙的。然后呢，中间呢有些都是这个民居的地方呢啊。那如果这个城墙是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在耶利哥城外面转六个圈，第七天呢？就是呢，一圈还走几个圈呢？然后城墙倒下来。有些说不是倒下来，是一些人他们冲进去。那如果是冲进去的话呢？那我问了，这个城墙倒下来的时候，它是向右面倒还是向左面倒呢？那这个日后就是在左手面。如果是一些人攻打进去的话。那当然这个城墙呢就是向右面倒下去了，先是外城墙的墙倒下去，然后内城墙的墙倒下去，是这样吗？就是因为外面人推这个城墙，然后它倒下去。但是呢你发觉在考古学里面发觉倒下去之后，原来这个斜坡上面呢有一个 layer， 有一层都是黑色的岩石，你看到黑色部分的都是红砖，红色的砖就是要来建这个城墙的一部分的原料啊。就是这个红砖呢，红色的砖呢倒下来是向左面呢倒下来，所以很明显呢，就是这个城墙倒下来的时候，不是以色列人攻进去了，而是因为受了什么原因？有最近的考古一般都是说地震啊，震倒下来，所以呢都是向左面倒下来，也倒下来之后就这个小的红砖呢就抛就在整个的这个地层上面呢铺了一层红砖，这个红砖呢就成为了一个斜坡。那你看到这个黑色呢，这是红砖的部分。所以呢，就是这个城墙倒塌之后呢，就这个斜坡成了一条 ram 一条路，让以色列人能够跟着这个红砖呢，然后进城里面。 他们不需要用一兵一车，不需要用大型的机械把这个城墙呢推下去，而是倒下来，然后这个红砖呢就成为了一条通道，让他们呢可以跟着这个通道呢行进去。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个就是一个构思，当时倒下来的这个现象，里面的就是内部的第一期的城墙，外面是第二期的城墙，中间呢就是一些民居了。这个是小古客里面找到的东西。那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个很重要啊，告诉我们这个城墙真的是倒下来啊，不是弓箭之下倒下来，而是向外倒下来。永远不会是耶利哥城里面的人把它倒下来嘛，他们就是找地方来躲藏了不会走出来了，也不是以色列人把它推下去，如果推下去了，这个城墙就算里面倒下来。所以这个呢，这是在哪一刻突然间，也许上帝就利用一个地震把整件事都发展成今天我们可以用历史的考古里面可以找到这些证据。另外一个证据呢，不是从这些 physical 的证据，我想分享就是在圣经里面我们常常都有一点的混乱了，就是到底圣经里面说其中的一段呢，这个在雅各书2:23-26怎么说呢？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有的称为神的朋友。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心了。如果我们看这句经文呢，往往就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就是到底人是因信称义，还是因行为称义呢？那如果我们这样简单的去看这条问题呢，就太过肤浅了。因为重点不是说人称义是因为很行为，还是单单因着信。这样呢，就好像我们断章取义一样。因为说这句说话之前是之后也有一些跟进的。那第一就是说了人轻易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跟着就是基律拉和接待使节要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不也是一个因行为轻易吗？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那这句说话如果你看英文呢，就看得比较清楚一点了。英文就这样说， You see that a man, a believer, is justified by work and not by faith alone. That is, by acts of obedience. 那这个很重要了。By acts of obedience, a born again believer reveals his faith. 那原来我们的信心呢，是以我们的行为来 review 出来的。什么是 review 啊？就是彰显出来。原来我们的信心呢，就是因为我们的 acts of obedience， 就是我们在上帝面前的顺服，我们在上帝面前的谦卑顺服接受，然后这个 born again 重生得救的基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呢，他把这个信心来彰显来表明出来，不是说信心是需要有行为来 sustain 来 justify， 而是说因为我们的顺服，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信心来表达出来了。如果我们说我们有信心，从来没有一个行动，从来没有一个动作或者什么东西来表达出来的时候，那这个就是一个没有信心的东西了。没有真正的信心，我们可能只是口里面讲，没有心里面。如果信心真的进到心里面呢，我们一定有一个行动，有一些东西表达出来，这个就是 reveal 我们的信心。所以我们不要单单就是说，哎呀人不是凭信轻易啊，而是凭行为啊，从来不可以这样说。这个把整个故事的本末倒置过来。拉合一个典型的例子， 如果他听了之后，他相信有这个耶和华神是真的时候，他不会不接待这个探子，不会不跟这个探子讨价还价，因为他知道这个信心，知道这个神是真实的，所以他才跟这个探子说：“哎呀，你要救我们一家。如果我就是知道有上帝，也不相信是真的，这个就是知道就算了，我根本就不当就一回事了。探子来就来了，不要进我家，因为你连累我的一家人。”啊，弟兄姐妹，今天让我们从这个拉合的身上，我们看到这个信心怎么样表现出来的。原来信心是很自然的，我们的行为流露出来的。所以 that is by act of obedience, a born again believer reveals his faith. In the same way, was Rahab the prostitute not justified by what too? When she received the spies as guests and protected them and sent them away by a different route. 这个就是拉合他信心的表现，就是完全的相信这个上帝会在当中拯救他们。好，我们低头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今天让拉合的这件事提醒我们，我们不要做一个单单知道单单认识但从来心里面没有回应的，我们要做一个有信心的人，这个信心是经得起考验的，考验就是这个工作的表达，求你帮助我们，我们每一个人的信心受到操练，我们这样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名求，阿门。